欢迎收听疗愈行销学。疗愈是艺术，是科学，更是心灵迈向宁静的道路。让我们一起学习疗愈的美好，也与您分享成功的秘诀。欢迎收听今天的疗愈行销学。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 AFA 国际认证学院的米娅老师。我们先请老师自我介绍。
嗨 ，Hello， 大家好，我是米娅老师，我是 AFA 国际认证学院的米娅老师。那现在呢，其实我主要的工作呢，都是在做色彩情绪疗愈，还有芳香疗法相关的一些课程。啊，最大的一些生命历程呢，其实蛮多的时间都是在疗愈别人的过程当中去看见自己。所以在这个行业当中，我觉得有蛮多东西都是可以突破跟成长的。所以会看到我有蛮多的课程，然后都是跟色彩疗愈是相关的。那会开始走进这个旅程呢，是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都带有不同的颜色，那这些颜色其实它都代表的是我们的生命故事。那从故事的经历当中可以看见你自己成长的一个轨迹，我觉得是我自己在学院当中会走上这个系统，然后带这样的系统可以给我的学员，是一个我生命当中很大的成长跟收获。
哇，谢谢米娅老师，我听起来您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而且米娅老师很特别，您一开始其实您是从事护理师的工作，
对，
然后后来才进入整个疗愈的市场，而且呢，我知道您在年轻的时候其实是蛮有故事的，一开始好像是先接触到芳疗。
对，我在2007年的时候接触芳疗领域的。那当时我的妈妈就是是一个自律神经失调的患者，所以当时我因为这个原因就来学习这个芳香疗法。那把这样的学习应用在家庭当中，应用在我妈妈的身上。
妈妈怎么了？
当时我的妈妈其实应该这么说，就是传统的，我觉得传统的女性都有一个状态，就是对于情绪这件事情比较没有办法去感知或面对，尤其是在婚姻当中，如果遇到一些困难的时候，他相对来说会选择内吞的这个行为模式。
而且听说妈妈自律神经的一个状况影响蛮大的，她有什么样的症状呢？
其实比较大的症状都是失眠，那最大的问题其实是焦虑。焦虑所产生的一些问题。那失眠的状况就是他晚上基本上真的没有办法入眠。当时就自费看那个身心科的医师。那当时的这个身心科的药物呢，我们不了解情绪的这个转接跟到底问题发生在哪里。我们只知道你心情不好，可能当时就可能不是忧郁症，不然就是什么样的疾病，他就判了这样的诊断。那当时我是护理人员哦，但我也不知道我可以用什么方法，其实我当时也蛮无助的。那当时吃了这个抗精神病药物了以后，我妈妈产生了非常大的状态，就是她在夜晚的时候她会突然失忆，然后半夜会起床，那起床之后她走去哪里我们不知道。他有几次就是他就很危险，就在这个楼梯的地方。那有几次就睡倒在厕所。那也有几次是打电话给不知名的人，我们也不知道他打给了谁，说了什么。他在想起的时候，在问起的时候，应该说他想不起这个内容。所以这些状态跟情绪其实想当然了，就是因为我们家是四个孩子嘛。所以我是大姐，那这个情绪就会进到我的生命故事里面来，所以我要处理妈妈的情绪，然后还有我自己的情绪。那当时我有一个跟我交往蛮久的男朋友，那也即将要论及婚嫁，当时我跟他的关系虽然在论及婚嫁，但也有一些状态发生，所以我觉得在这段心路历程当中，我觉得是人生很蛮低谷的，也是很低潮的过程。
那时候爸爸呢？
其实我的爸爸是一个很传统的男性，他非常认真赚钱，然后没有给我们小孩任何经济上的困境。
那为什么妈妈跟爸爸他们没办法去处理您讲的这个问题，而把情绪就放到大女儿身上？
其实我们家的女儿应该都有这样的 就是我们家两个女儿嘛，两个女儿其实都要去就是经历这个过程。那不是爸爸不理解妈妈，而是当时的时空背景有非常多的无奈，因为我的爸爸其实是一个非常负责任的就是老板企业主，我们底下有非常多的员工都是由我爸爸这边要负责做管理的。那我爸爸这个企业主他要常常应酬，那应酬就会产生跟女人之间的关系链一定有很多的摩擦。对，不论我的爸爸是否真的对不起了我的妈妈，但我的爸爸是一个非常专情的，就连其实到2010年我妈妈过世，因为吃了抗精神病药物，其实他是失忆的嘛，我刚刚有讲他晚上起床不知道，那他以为安眠药的时间已经过了，然后他开车就在这一场车祸当中，我妹妹脚断了，他的生命也终止了。对，所以我的爸爸其实是非常非常相当相当难过的。你说他们感情好吗？其实他们感情也会牵着小丑在这个田野间这样散步啊，感情也算好，但是就只要有酒有应酬就会秒爆了我的妈妈。所以我的妈妈在这个上面，其实我看见我妈妈很无助，然后她也很没有安全感，那她也很爱我爸爸，可是她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你开始接触到芳疗，那时候你想就是用芳疗帮助妈妈什么事情？
当时我的想法就是我的同学跟我说香精油啊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它可以帮助睡眠。
有效吗？你自己个人认为？
我当时觉得我用在妈妈身上有没有效，我在她身边的时候挺有效的。就是
怎么说在她身边挺有效？你是说你不在身边就没有效咯？
对，就是这个也是让我觉得很疑惑。我是到时至今日我自己成为一位老师之后，我才发现原来这是关键。就是我的妈妈就是因为他，我刚刚提到了嘛，他有没有安全感的议题，所以当我在的时候，我在帮他使用的时候，他有一种被触碰、被爱的感觉，那他会有一种幸福的感觉。可能当时他用了这个精油之后，他的效果就增加了，那在他的大脑当中就有愉悦感或幸福感，所以当我在的时候，他的药量其实是可以下降的。
所以有某部分也是因为他依赖着您对他的爱。可以这么讲吗？
也某部分可以这么说。
像在被依赖的过程中，我相信您的各方面应该是有压力的。所以跟妈妈会产生冲突吗？
其实我跟我妈妈之间还蛮常会产生冲突的。就是我是一个很自由的灵魂，然后我非常想飞来飞去，年轻的时候就都会到处去跑啊，然后到处玩这样。那我的妈妈就会觉得她会很想要跟我在一起，那我就会有一种你为什么要这样，就是一直
被妈妈捆绑的感觉，
黏住我这样子。对，可是我也很爱她，我也很想跟她在一起，然后她来找我的时候我也觉得很开心，因为我不会自己照顾自己吃饭这件事情，所以我妈妈都会带我很喜欢的东西来给我吃，那我会觉得很幸福，可是又有一点好像被黏住的感觉。
所以妈妈的突然离开 对你来讲算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咯？
其实是的，就是我妈妈离开对我而言是生命当中我觉得最辛苦的一段旅途。
那为什么反而你在你人生最辛苦的那一刻的时候呢，却选择了再回去接受芳疗的训练甚至创业呢？
应该这么说，因为如果要讲到这个区块，就要说我的人生不得不推向这个过程。原因是因为我刚刚有提到我有跟一个男朋友要论及婚嫁，那结了婚之后不到一年我们离婚了，也在我妈妈过世的那一年。
而且你那时候有小孩的，对不对？
是的。那也因为我有小孩，我有经济压力，虽然我爸爸是一个企业主，他其实不缺我赚钱，但是我为什么还是要靠我自己？就是那一股力量，觉得我的人生好像很多时候都很顺利，可是我偏偏在感情上遇到了不是这么顺利的事情。那我觉得也不是对方的问题，也不是 如何，就因为我们之间有很多东西都没有想明白，也很年轻嘛，那时候才20几岁，所以就发生了这样的状态，我必须要养孩子，然后我也要独立的照顾我自己。那最重要的事情是，我认为我很希望陪伴我的小孩成长，所以我问我自己，如果我在40岁，我不能陪着我孩子自由的过他跟我之间都想过的生活的话，那这是我想要选择的人生吗？
所以那时候就决定，就是从护理师这个工作转换到疗愈师这个工作。
对，
哇，这个过程其实真的是我们可以讲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转型。光是薪水这件事情，
对，
我听说你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创业历程，讲有趣吗？也是蛮辛苦的，因为你必须重新寻找你的客户在哪。
对，
所以这个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嗯，其实是可以的，因为护理师的工作就是病人是自己来医院的嘛，它是一个我们说的很刚需的一个需求，就我生病了，所以我需要你，所以我自己来到医院找你。可是疗愈师这个行业是你必须要去感同身受，并且你要感觉一般的亚健康人他在哪个部分会需要被疗愈。
那你怎么找到这些你讲的个案消费者或者是你的受众呢？
对，很有趣的地方就是当时我们学芳疗师嘛，那有一门技术叫做香气笃行术。对，那我们的香气笃行术啊，就是会透过我们简单学到的香气，然后就去做这个部分，用香气笃行术的部分去认识顾客。那当时我就在想啊，那我要怎么做让别人知道香气笃行术这件事情，我要怎么让别人认识我。对，后来呢，我就刚好呢，就因缘际会，我的一个好朋友，应该是我的学姐，她在学习塔罗牌。那她学习塔罗牌，她也没有顾客，我也没有顾客啊。那当时我们就说，那不然我们去问问看，我们有朋友在开咖啡厅。
咖啡厅，
对。然后我们就去跟我们的朋友说，如果消费满500，就可以来做这个详细读心术的摸香解析，还有这个比如说塔罗的解析，那每一个人呢可以问多久的时间，就这样子慢慢打开了我们的市场跟顾客，
所以有点像是异业结合的这种感觉。
对，
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服务里头，有被拒绝过吗？
有的，一定有被拒绝的，就是比如说顾客会直接跟老板说，你可以送我蛋糕吗？我可以不要做这个服务吗？对，就是你可以不用送我这个服务啊，这服务不是我需要的啊。对，也会有，然后甚至也会有，就是哦，干嘛呢？真的是你讲的这样吗？就是会有很多的挫折。那在摸香解析的过程当中，就是也会有被拒绝，然后这个拒绝也是他会不想要跟你谈，你是一个陌生人呢，你为什么，我为什么要跟你谈我的心事？也会有这个过程。对，
那怎么去克服这种尴尬呢？
哦，克服这种尴尬，当时呢，我们的学校呢就有教了一门技术，就是呢，我们要开始改变跟人之间的这个行为模式或者是交流的方法，所以我们就会透过闻香，透过吸嗅，然后重新的去跟对方产生一个情感的连结，然后慢慢去增加跟他的距离，减少他跟他的距离，然后慢慢的走进他的心里。那另外一个点就是克服这个心态啊，我觉得最大的心态转变是因为当护理人员你是不用去找顾客的，可是你在咖啡厅你得要很主动，然后你要非常的热情，你要非常的让对方感觉到你是很能够很有亲和力的。可是其实我天生长得不是一个很有亲和力的脸，对，所以我
冷艳
对，我不是一个有亲和力的人，对，所以我远远坐在那里就有一股压力，所以我就透过行为的改变，比如说我就端咖啡啊，或者是做一些行为让对方觉得我很温暖。对，但是这个行为并不是因为我想要对你做些什么所以我才做，而是我只是发挥了我在医院里面当护士我本来就会照顾病人的这个天赋。
我懂您的意思。
对，我就做我觉得我在医院里面我会为病人做些什么，我会做什么暖心的举动，我会为他做些什么，那病人为什么会喜欢我， 我去做这些事情，因为其实病人生病的时候在医院，他们的脾气也不是什么
不好相
挺好的，对。那我们也是要去同理嘛，所以护理人员的同理心非常的重要。那也因为有这么多年的护理经验的磨练，所以我的同理心呢也被训练到一个程度，因此走进市场的时候就不会有太多觉得说啊，有一些业务他会觉得啊，要好像就是被看不起啊，或者是这个是一个很怎么样的工作，我不会有这种感觉，我反而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共情共感的过程。
妙老师，你这样的咖啡厅生活大概持续了多久？
严格来说，它就是跟很多的时期是同时并进的，但是可以在咖啡厅服务，大约有一两年的时间。
有累积起来您的客户群吗？
其实是有的，就是有一些学员啊，就是透过这个香气读心术的这个疗愈的过程，然后会私下跟我们约一对一的服务。那进行了几次之后，他就开始觉得对了这个产业非常有兴趣。那有兴趣了以后，就成为了我们的学员。对，所以其实是有累积到客户群的。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再来读一下您的故事。听说您在整个课程的领导当中也慢慢的去洞悉了自己真正的情绪问题，您发现了什么？
其实应该说我觉得大家所认知的疗愈这件事情，都是我去找一个老师，或是我去找一个人，然后他有了某某技能，然后我把我自己交给了他，然后让他来疗愈我。这是多数人认为的一个状态，可能就是进到一个房间里面，让我们有一个一对一的疗愈过程。但其实真正疗愈我的并不是这个过程，就是真正疗愈我的是我透过学习，透过跟我的同学互相演练这个疗愈的技能。另外还有一个部分是我透过疗愈顾客的过程当中，我去明白了我自己，原来我是一个把自己的情绪锁在小房间里面的人，我不太愿意把我那个不安然后恐惧的感觉去散发出来。所以在疗愈别人的时候，在前期我觉得我走不进别人的心里，我觉得我在疗愈的过程当中，我好像讲得到那个人的点，他是可以哭泣的没有错，但是他也没有变好。后来我去研究，原来疗愈他的其实还有一个最重要真正让我变好的关键是我们在创造一个环境。
你什么、怎么发现这个问题？因为听起来是您空掉的那一块没有办法被补进去啊。
对，就是我后来发现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为什么都没有办法让自己变得好像更开心更快乐。后来为什么我在疗愈的过程当中，我自己变得很开心跟很快乐，原因是因为我看见别人笑，我看见别人的心打开了，其实是我的心打开了。原来我那个不安跟恐惧的状态是来自于我做了很多给别人安心的感觉，我做了很多让别人没有再活在恐惧当中，所以渐渐的这份爱回流到我身上的时候，我就开始明白了，原来真正疗愈我的是这个环境当中所带给我们的。因此我才发现为什么我们要在学院里面，我们的很多学员他为什么会变好，真正的关键是我们学院创造了一个我们学院创造了一个环境，然后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彼此共好，彼此互相的会去讨论一些心事。举例来说，像我们有一个社团，我们有一个 AFA 相遇幸福社团，那也是这两年创办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学员他就举例来说，他说他跟他老公吵架，然后他非常想要离家出走，然后当时呢他就觉得天哪，他的人生就是整个很破灭。可是就在我们的社团里面，因为我们社团里面都是学过疗愈师的一些学员，就开始跟他分享，你现在是什么样的情绪，现在这个情绪是什么样的起点，就运用了课堂当中的技能然后去疗愈他。然后他就突然发现，哇，我觉得我的人生就是有一群跟我一样的人陪我一起难过一起哭一起笑，他觉得非常的温暖，因此 她好了，她不离家出走了，她也不跟她老公吵架了，然后她的状态也越来越越圆满。那现在她也成为我们学院一个很棒的讲师。
哦，了解。所以你也是利用了这样子的一个互动模式，慢慢找出您跟妈妈之间的那个空白跟遗憾。
是的，其实我也是应用了环境当中，我一直以为我在疗愈我的芳疗师，我在疗愈我的顾客，可是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才发现说，哦，原来我妈妈她的内在她有很多很多的不安，她有很多的不公平，甚至她觉得她的人生好像只有小孩，没有其他的事情，她有非常多无价值感的议题，所以我才发现为什么我会想要走进这个市场。我一开始是为了想赚钱，我想要养我的孩子，我想要养活我自己，我想要提升我的价值，是因为源自于我的妈妈过去是一个无价值感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会这么想要提升自己的价值，是因为这个钥匙引领我走进这个大门。结果走进这个门之后才发现，原来这个无价值感的议题源自于我需要创造一个环境，让更多的人感觉到快乐跟幸福，
从这边得到价值。
是的，
哇，这样共情跟同理的一个境界其实是非常难得的。好，那最后我觉得真的也是蛮难得邀请到我们的米娅老师，而且您在做了改变之后也找到人生的另外一个幸福，这跟老公之间就是非常的这边您方便聊吗？
可以啊，可以啊。
就是怎么样在遇到你另外一段感情，然后重新的开始经营，你觉得这跟上一段有什么样的不一样？
应该说过去可能会很，就过去喜欢的爱情可能是我们喜欢的样子，那现在喜欢的爱情是有点像温火慢炖的感觉，就是他是一个很体贴的人，那他很温暖的对待我的孩子，那我觉得这份爱就足够了。
那你在这边有没有就是有展现出另外一个自己呢？跟前一段感情或者说跟过去自己最不一样的地方？
第一段婚姻我比较不能做我自己，就是我必须被控制在一个状态里面，但这段婚姻是我可以很尽情的做我自己，我想要做什么样的事业改变，我想要做什么样的学习，都是我自己可以做主的。然后我的先生是非常的能够体谅我的，甚至他是一个很支持我的人，他会帮忙照顾家里所有的一切，所以其实我觉得我蛮幸福的，也是蛮幸运的。因为我们很多的学员都是妈妈，那在这个要再走这条路的时候，另外一半不一定是支持的，那另外一半有可能是他支持，但是他会觉得你怎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就他没有办法明白学习是需要过程跟路径的，那他没有得到这样的支持的时候，他就会在这条路上相对的也会走得比较辛苦。那我相对来说幸运许多，老天赐给我一个重生的机会。
我相信这也是因为整个疗愈的过程让你改变，吸引到更多不一样磁场的人，好，可以相处在一起。
是啊是啊是，没错。
好好，米娅老师，我今天听完你的故事其实是充满感动的，可是另外我也听到一块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女性怎么从原本的一个不管是职场也好家庭也好，能够重新进入一个疗愈师的领域，不晓得您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身份的转换有什么样的建议？
其实如果一开始你要投入这个职场，投入这个产业，我觉得要先愿意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的心，你一开始的心的起心动念到底是什么，就是在这个产业当中，你除了疗愈自己以外，你还可以帮助什么样的人，那例如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如何去传递那一份美好的，看似只是一般的业务工作，但是这个业务工作当中你的起心动念是不是一切都是源自于那份你对人的爱， 你看到你身边的人因为他受情绪的苦，你希望能够疗愈他，你希望可以去把你所学的技能去运用出来。那最重要的重点是，生命的奇迹来自于每一天的累积，你如何运用你所学到的东西，每一天的去累积运用在你身边所有的人身上。只要你哪怕你只是跟他 say 个 hi， 又或者是他今天有一个心情状态好像就在脸书上发了一个文，你都能够去关怀他，就是疗愈的开始。所以我都会常常鼓励我们的学员，其实进到这个产业，你拿到这张证书它代表什么？毕业即是开始，你毕业了才是你累积的开始。你想要成为别人口中的奇迹，那么你要成为那份传奇，你就要开始不断的累积自己。
哇，谢谢米娅老师，真的是太经典了，金句。好，所以我们非常感谢米娅老师今天可以来到我们的疗愈行销学。那如果喜欢这个议题的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的下方留言，我们希望有机会能够再邀请到米娅老师来分享更多的话题。谢谢米娅老师。
感谢硕伟老师，谢谢。